当这个怀疑产生的时候，就是它从你的头脑进入到你的心的时刻了。
欢迎回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Hello， 我是吴飞。
今天呢是可能会有很多干货的一集，因为这个呢要说到吴飞的长项啊，就是该怎么读经。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是最近有一个同学叫木盼同学，他这个名字不是我起的啊，他真的叫木盼同学，四个字是他的网名。然后呢给我们发了非常多关于圣经当中的他自己的一些疑问，然后让我们来解答。其实我也很感谢这个木盼同学，很相信我们，很信任我们，感觉我们好像对他来说也是至少有一些信任感，然后有一些权威性的，他才愿意来问我们。我在这里也是表示感谢，特别是上一周有一封邮件让我们思考了好久才回复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顺便就引出我们今天想要说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平时在查考圣经的时候究竟应该怎么去查考，究竟我们应该注意什么，然后我们查考圣经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觉得今天就一起先来听一听他的这个问题吧。他说，我有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反复思考还是不太能够理解。这个经文是出自申命记22:20，说但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会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说，女性如果长期劳累参加骑马等活动，或者是隐私部位有拉伤，也会导致处女膜受损。由于生理特质的不同，更有一部分的女性第一次性生活是没有处女膜脱落的。有关判断贞洁的条例，神为什么要用这种看似有问题的方法来判断贞洁呢？在中国解放以前旧社会的时候，就有女性没有所谓这种贞洁的凭据而被休弃甚至处死。对，这个是他邮件的全部问题。当然我拿到这个问题之后，我就赶紧截了图发给吴飞啊，发给我们群里的小伙伴啊。当时我把这个问题丢给你，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的第一反应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啊，很值得被问，然后就是也是读经特别在意细节，然后有心想要理解圣经的人才会问的问题。就大部分人我知道，就包括我有的时候真的读经也就是这样读过去，然后不会产生任何问题，就觉得对，就是说的是这样。但其实你没有真的进到经文中跟经文互动了。一开始说了读经是吴飞擅长的，我觉得这个我一定要出来反驳一下，我并不擅长读经，然后以及我也不觉得任何人可以宣称自己是擅长读经这件事的。真的，这也引出我们今天的主题吧。读经这件事真的是一件高度复杂、高度困难的事，我觉得对，真的很难。
但你不会觉得有人就是会，我说的擅长就是可能我们慢慢摸索出一套就是方法，是保证我们读经的我们理解的一些准确性。就是有些人可能在毫无方法论的情况下，就是或者是像我现在可能还处于经常都不知道在哪里去找到合适的查经的资料。我觉得就是你对我来说就是擅长读经的一类人吧。
是是，我觉得有一些的就是说在整个神学传统上，毕竟你看我们基督徒读圣经读2000多年了，那这2000多年来一定会形成有一些的方法，有一些的更好的读经的方式，理解经文的方式，我觉得是。但是我自己用，就是说我也读了这么多，然后也实际用了这些方法，我觉得每一个方法它都可以帮助你，同时也有它的局限性。所以我好像也还没有觉得说有一个完全可以适用到一切经文，然后在一切处境中读经的你知道最高指导原则，我自己觉得好似乎是不存在。
那今天我们其实就用木盼同学的这一个比较具体的经文来聊一聊我们比如说对于查考这方面有历史背景或者是社会背景的一些经文，我们怎么样去查考，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说。当然我觉得刚才因为我没有把完整的这一段经文念出来，我是让大家自己去看。其实木盼同学他只是说了22:20，但其实整一个完整的比较完整的违反婚姻条例，它是从13节开始一直到25 五节。对，就是都在讲这样的一个关于女子，如果她违反了婚姻贞洁的，要怎么样去处置？我当时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诶，我就发现，其实跟我第一个印象看到他只把那一句拎出来，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说的20节呢，是但这是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他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将他打死，因为他在父家行了淫乱，在以色列中做了丑事。哇，这样子听起来就是感觉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哎，对吧？然后你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怎么就要把人家给直接打死了？而且好像这个我们凭我们的第一直觉来想贞洁的凭据，那一定就是可能跟处女膜啊什么的有关系，很容易与我们现在的人的一些科学上的或者自己认知当中的一些事情来做判断。但其实后来我回去看了13节开始说，哎，我发现他其实这个背景其实反而是有在保护妇女的。保护女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而做的，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们读圣经，这个我等下后面也会展开说吧。就是真的要很意识到它是一个时代性的作品。那如果你不回到这个经文，它被写成、被记录下来，甚至是被这个律法被颁布的当下的这个时代背景当中，你其实很难理解这节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其实每一段经文都是啦，那特别像这一节经文。真的就是要知道，在当时这样的父权背景中，我觉得确实像葡萄说的，各种你知道无凭无据的，然后就觉得就是可能今天一个男的他就是看他老婆不顺眼，或者他移情别恋了，就是一个渣男来着，结果他就想要摆脱这段婚姻，他就随便诬陷他老婆说他可能有外遇啊等等，有这样外面不贞洁的行为，就要想办法把他处死。那其实，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这一节经文就是起到一个保护女性的作用，让她可以有自证清白的机会吧。所以我觉得，像这类的经文都很需要我们实际回到那个当下的处境里面去理解这些经文对当时的人的意义。
是的，是的。他这里说了，他说：“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信口说他，将丑名加在他身上，说我娶了这女子与他同房，见他没有贞洁的凭据。”所以，他前面其实一直在解释这个背景，这个条例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适用的。他其实是想要说，女子的父母他有权利，或者是可以有给他一个机会来为他们的这个女子来辩解，或者是来证明清白。他说就要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带到本城门长老那里。诶，其实这里就是我也有一个问题啊，他们那个时候说的贞洁的凭据到底是什么呢？
现在的人，即使学者有各种假设，也是现在的人的推测。但是就不出那几样，就是我们就是从古至今历史上能看到的，包括一直到欧洲，就是我前阵子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欧洲史嘛。然后读欧洲史就发现，很多时候他们全部等到这个所谓的王室继承人要跟他的另一半发生关系之后的初夜。第一件事情，那个所谓的这些内务大臣啊，就是要检查的，就是床单，就是有没有这样流血的痕迹，然后来证明说，哦，他们完成这样的性行为初夜，然后也同时那个女生是有就是贞洁之身的。那所以学者当然就是只能从这些历史脉络当中猜出，可能也是诸如此类这样类似的一种检验方式吧。
对，这后面也说到父母要把那个布铺在本城的长老面前，我猜也可能是类似的了。
验床
对，
单这样的，
是，但是父母怎么会有这个床单呢？这个不是在夫家进行的这个性行为吗？
我觉得父母应该只是一种代表。它是就
啊，
是一种，因为你知道以前以色列永远都是由譬如就是从各支派的这些头开始，然后父亲就代表这个家庭，所以只是一种代表他的女儿，然后来执行或拿出这样的证据来给本城的长老做判定吧。
哦，OK，原来是这样。好，所以说，其实最后你看他18节说的，如果是这个男人，其实是诬陷了自己的妻子，只是信口说他的话，本城的长老要拿住那人惩治他， 并要罚他10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为他将丑名加在以色列的一个处女身上，女子仍做他的妻，终身不可休他。对，就是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角度一定要从一个当时的背景，就是这个条例为什么颁布，然后它的目的是什么来看。如果我们只是断章取义，好像就觉得。我们只是为了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个处女，好像对女性特别的苛刻，好像特别是用一个看似不太那么科学、不太那么严谨的一个方法去处置，就显得好像不通情达理，神特别好像有限了吧？
是，对啊，我们有，如果我们用一切的现代眼光去检视一切这些，其实都很荒谬。甚至你可以说再现代一点的说法，你可以甚至提出说，为什么你要有这样的处女情节，对吧？就是现在很多人提出这样的批判呢、啊，为什么一定要是处女？就开始骂这些杀猪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所谓的圣经一定要用时代的眼镜去看它，不可以直接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价值观判断标准来去审视这所有的条例。
对。不过我相信，像木盼同学，可能是真的是出于一种非常正义的目的，就是怕，即便是这样，那还是有可能。被人冤枉，有可能他就是因为一些原因，他就是没有这个证据，那怎么办呢？他可能也是出于一个好心，要来探讨这个
是
问
理解，
题。
是对啊，所以我觉得在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学者也特别针对这个经文提出不同解释，我们也有回答给他，就是包括社会的当时处境中，其实女人基本上不会有他所提到的这些很多骑马啊、激烈运动啊等等，就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跟中国古代一样，把女性关在家里吧，然后你看，就虽然没有裹她们小脚，但是也是。那一类似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所以很难有机会真的破坏他的处女膜，或者是造，就是以运动的层面来说啦。那当然不排斥，一定还是有先天的各样的其他的例外。那或者是也有解经家觉得，特别说这个处女膜破裂啊，然后的或者是这个所谓的验床单，并不是唯一的判准。就他首先你是要有通奸的这个事实成立了。然后女生又拿不出这个判准的时候，这个判罪才会成立。所以它充其量只是这一整个审判当中的一个物证而已。你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就是你需要先证明他是有不忠的，你才可以有后面的这些。就等于它是一个防护、保护自己的措施，而不是一个拿不出来你就死定了这样的东西。那对啊，所以其实有很多解经家都对这个经文有不同的解释啦。所以我觉得就很需要我们透过智慧，然后同时也认真做功课的去了解每一段经文的时代脉络。
是，其实你当时有回答一点，我没有把那一点回复给木盼同学，因为我想要在节目当中说得更清楚，然后让他可以听得更明白。我就没有在文字当中回复他。这第四点，你要不要也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好，我当时回的是说，其实这个制度本身，我当然知道，绝对不是只有木盼同学，很多人一定都会提出很大的异议，而且就别说这只是千万个大家会有意见的经文当中的一节而已，就是其实很多，我觉得在看《生命记》啊，然后特别是前面五经的这些制度的时候。确实，它就是一个在当时强烈父权社会制度下的产物。那圣经，大家非常要知道，圣经绝对是上帝的话语，但是同时，它那个上帝话语的启示方式是在时代当中的，是有时代背景。大家一定一定千千万万要记得这句话。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的要记得它的那个脉络。不一定是可以直接适用到我们，就是那个字句绝对不是可以直接适用到我们现代生活当中的。所以我觉得，以这一节来说，当中我觉得肯定有枉死的案例，或多或少我们都不知道，圣经也没有特别记载。但是我觉得，因为这样的制度是在那种父权制度下产生的，那以至于圣经也带有很多维京人所诟病的这些父权色彩，我觉得非常能理解。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其实那些很多的，包括圣经里面也有奴隶嘛，对吧？当初在那个千几千年以前，上帝也没有就说好，不可以有奴隶，大家都要 过平等的生活，开始民主制度投票，也没有啊。但是你可以发现到，在那个所有世界各处的人都把奴隶压榨女性当成理所当然的同时，上帝给的制度都是在尽可能的在那样的氛围、时代氛围当中保护奴隶、保护女性等等。
是，就是说，即便是这一个条例会带来枉死的案例，也是神算是我们说允许，或者是他知道，他不是不知道，但是在那个时代的条件下面，他的目的跟同时代的法律相比，他已经是很超前很超越了。所以说其实就算神颁布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方法，人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也可能是一样带来非常不好的结局，对吧？
没错，对啊，即便到我们现代的法律好像很进步，好像很开明，好像对吧，但是其实还是有枉死的啊，绝对有啊，绝对有冤枉人。以台湾来说，台湾的法律判了多少枉死的人，或者是甚至很多的冤案，到现在十年二十年都还在继续的澄清。所以这个本身不是出于上帝颁布的法律的问题，而是我们人在这个已经被扭曲了的世界当中，实际在执行层面，在各样的层面上，其实都会带来这样去扭曲本来美好的律法的这个层面。
对，其实就带出来几个问题吧，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平时自己查考圣经的时候，怎么避免用自己的世界观去解读呢？我觉得好像就这个东西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也常常第一反应就理所当然的读过去，理所当然的觉得哦，大概是这样。不像这处经文这么有争议的地方的时候，我往往都不会带思考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有些时候认真的去对待每一处经文，都是去查考它的背景啊、时代的背景的时候，我发现，诶，我原来是用了自己理所当然的世界观去解读。那我怎么以后可以再避免第一时间这样子去做呢？
我觉得非常难免啦，就是毕竟我们阅读一本书，其实常常是让这本书来阅读我们的生命，所以以至于我们常常不断的带入我们的世界观，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然后就会有困惑。但是我觉得这个困惑的产生是值得我们去拥抱它的，就是这个困惑就像你说的是带领我们你去做功课也好，你去查更多的资料也好，甚至你去问人也好，你这个过程就是你探索的过程。那圣经我必须说它就是一个文本，我们其实常常要试着把它当文本来阅读，就是你读一个文本如果有受过一点点稍微不论是文学上的训练的人都知道，说你需要去理解它的时代脉络，你需要去理解第一个它的作者是谁，第二个它作者写给谁，就这本书比如说保罗书信是写给谁的，那保罗写每一本书，写给罗马教会，写给哥林多教会，其实都有那个城市在那个当时文化氛围下不同的处境嘛，所以你才能够理解这一卷书的受众他们处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以及这个作者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可以稍微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本书的前提的一个非常重要，你在读经前的一个非常好的帮助。那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是，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会有一个很偏食的习惯，就我们只喜欢读我们喜欢读的经文，你不觉得吗？就尤其是我自己，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常常在读所谓旧约的小先知书，就是后面那几卷即将要进入到新约的时候，就读得非常没有耐心，然后觉得哇，都是对上帝对各国的审判啊，对列国的惩罚啊，对以色列的审判啊，读得我好累哦，然后我就觉得这些关我什么事啊，然后就要很快的读过去。可是我们真的很常没有真的深入的去进入那个经文以及去了解它。其实你进入经文你会发现一件很吊诡的事，因为我们是华人，所以我们可能很难理解，但是我就听过当很多现在在中东地区的人，就是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人，当他们，你有没有想过，当这些巴勒斯坦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在攻打，然后在审判，在毁灭的对象就是他们呢，就是他们的祖先呢，对吧？那对他们来说情何以堪，对吧？就是这些点，其实我们华人我们就觉得置身事外啊，反正他以前也没有来跟什么皇帝啊、炎帝啊，然后什么秦始皇打仗，就不关我们的事。但是你要想想看，那些人对他们来说就是，那我要怎么接受上帝的话的这段经文的这段启示，是在 对吧？就对我的这整个种族进行毁灭、进行迫害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经文都很有它的时代性跟脉络，然后以至于当我们很轻松的读过去，然后或者是在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读经，我觉得就会适得其反吧，就会很难去真的理解透过上帝在时代中的启示，了解他要跟我们说的话。
这个又回到你上次节目当中也提到，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带着这个像推理一样，像我们进入到那个故事的当中去看到底怎么回事。就是哪怕
是，
跟你现在的生活没有关系，你要回到那个书中的人物、书中的那个情节里面去想，对吧？那个样子读
是，
经就会更有意思一点。不过我自己也是一样，我现在连历史书啊这些，我都真的从头到尾都没有理清楚过，读完就忘了哪个王是在哪个王之后他又做了什么事情，就几乎每次读完，我就都是一大段一大段的飘过，就不真的不想
是。
去理清楚。但是真的是对自己很好一个提醒，而且你刚刚说那个拥抱。这一个想法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当我们去拥抱说"哦，我们就是有局限的"，我今天在打开圣经之前，我就先告诉自己说："哦，今天读经一定要小心哦，提醒自己吧，不要又带着自己的那个有限的一个价值观去看它的时候。"我觉得，相信圣灵要帮助我们，就启示他要告诉我们的真理给我们。我觉得一定要去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去看，对，然后。
是，
对啊，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你刚才说，我们既然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意识，我们愿意多多的去查考资料，但是我就发现每次我去查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哇，真的是五花八门，什么样子的资料都有哎，特别是这种对于跟历史相关的，有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各种神学家，他对每一个背景都有不同的考察，就是有不同的结论，我们怎么去分辨啊？有时候查了之后，我就更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段经文了。
对，我觉得这些资料很多时候是帮助我们，但是当它资料量过于庞大，而且你知道，我对圣经的研究，其实人类历史上也累积了非常久的时间，所以，确实，我觉得一定会有像葡萄这样，就是觉得很越查越疑惑的时候。那我觉得就很需要包括圣灵来提醒我们，以及我们也要给自己设一个限，就是这所谓的设限，不是我们画地自限，而是让自己知道有一个尺度，然后以至于当我们查了一些简单的背景资料之后，我们就知道，好，大概是这样。我们在这样的前提脉络下理解，那是或许会有说法不一致的地方。可是我觉得说法不一致的地方，就正是你可以进行像我刚刚说推理的这种方式，就是你可以知道哦，有这三种说法。好，针对这卷书的时代背景脉络，那当我读的时候，哎，我觉得用这三种方法，哪一种是我在理解这一整卷书的经文的时候更好帮助我理解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自己以前读经啊，就是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嘛，然后从儿主就开始背很多经文，然后背这些经文真的你就是背它当下的意思，但其实很多时候你长大后再进到圣经里面，放到它的上下文当中读，你就觉得哦，原来它是这个意思啊！我以前根本没理解。我举几个例子，譬如说，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的几节经文都很有趣，一节是在弥迦书六章，大家如果记得弥迦书这个也是小先知书其中一卷，六章八节这一节非常非常有名。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节经文大家超爱，然后写在各种卡片上，各种你知道基督教书房的各种小物、文物、礼物上。那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你去读弥迦书整卷，就是从1到7章读下来，你就会发现，这整卷书其实都在讲各种各样的审判，然后怎么样耶和华的愤怒要临到你们，然后突然大家就只抓，就是其他7章全部删掉，只有6章8节是我们最喜欢的，然后我们就把它留下来。另外一节就更明显了，是在耶利米书29章当中的第11节经文是：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也是大家最爱的一节经文。于是就又把它放在卡片上，放在小经文卡上，送给大家。我们在每年都 收到这样的祝福，但他要知道耶利米活的是什么时代，是一个以色列灭亡的时代，是一个以色列灭亡到上帝说你们会要吃你们的儿女的肉的。那整卷耶利米书，耶利米都在哭，都在痛苦，都像个神经病一样的，然后说要灭亡了，要灭亡了，这样如此的为以色列人伤痛，然后以至于整卷耶利米书其实都是在讲这种灾祸，这种接下来以色列人要面对这样重大的审判，然后他们要亡国，整个被掳去，然后经历多少患难，可是所有患难也都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然后我们就只存留下来我们最喜爱的这节经文是、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然后给我们的意念是赐平安。我觉得当然这是事实，可是你必须要放在那整个灾祸中理解，不然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就会出现一个现象，是当我们最近两年来家庭各种你知道灾祸啊，然后困难啊不断的发生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就会觉得说，诶，明明耶利米书不是说你要向我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为什么我经受到的都是这些？但当你把这节经文放回去，你就会发现，对啊，当时的人经受到的也都是这些啊，但是耶和华却在那样长期的痛苦，长期的好像耶和华缺席了，好像以色列人一直相信耶和华会保护我们的国家，保护他拣选的子民啊，没有，结果耶和华好像不在，好像全部都被掳去，甚至耶和华自己的圣殿都被焚烧，然后约柜被掳，这些所有一切的时候才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在。我觉得这个才是真实的可以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被激励，当我们在苦难中我们仍然记得这样的应许，这才是尊重经文的读法。
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去看这个背景，不去看这个经文要用在什么合适的地方去激励人的时候，就会变成我们好像要经历的都是平安，他抽离了这个背景的话去说，
就觉得平安应该才是常态，
才是常态。对对对，你刚才说的那个存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的那一段，到底应该怎么用的呢？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就算那个时候他是讲的是审判的信息，但是这一段确实也是神他喜悦我们怎么去做的呀，我觉得也可以。
没错没错，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把它摆在那个其实这个世界是城里的满行强暴，然后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舌都是诡诈的，你要把它放到那样的脉络当中，你才知道说，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行耶和华要你行的事是多么重要以及多么稀少的，你要知道这个大环境是如此的，而不是你觉得、大家都应该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然后把它当成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放到经文脉络的重要性的，我刚刚举的一个例子吧。我觉得读经文真的要学习不要偏食，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例子很好，就是在英国有一个小孩好像十几岁吧，然后他就是每天只吃他们的 fish and chips 炸鱼薯条，然后各种炸类的食物，
每天都吃，
对，每天都只吃这些，然后于是他十几岁的时候他眼睛就双目就失明了。虽然这是一个悲剧，但是这个悲剧非常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读经。当我们的读经很偏食的，我们只读四福音，只读我们读得下去的部分，然后就有几个好听的故事，其他我们都觉得跳过跳过跳过，然后也不想理解它。我们的读经就是瞎的，就是双目失明的，就没有办法真的理解整本圣经到底要说什么。上帝给我们的是一本圣经，不是那几卷书而已。当然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啦，那一般人、你看平常说现实一点，每天工作八小时都快要累死，有的人还996呢，对吧、那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时间了解这些、所以很多的圣经工具是非常好用跟能够帮助到我们的。那其实我觉得这一块当然也需要更多的人投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透过这样一些圣经的工具来很快速的有效率的帮助我们，我觉得是好的，就是它就像可以帮助你更快消化的一些工具，来辅助你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即便吃到那些很硬的东西，或者是对吧，就是吃起来索然无味，不是那种山珍海味大鱼大肉各种海鲜鲍鱼鱼翅的时候，你也可以均衡的把它吃下去，我觉得就是很重要。
是，你之前介绍给大家一个叫康莱昌茶经的，
是
对吧，一个网站，那你有其他的一些推荐吗？
常用的可能不太适合大家用，
不适合996和
不适合996的人
用。007啊，好的，好的，好的，
对，
没有关系啦。我觉得大家可能也要需要花时间自己去找一些适合自己的，因为不一定是别人推荐你自己用了就觉得好用的，帮助你消化，
对啊，
甚至是
而且
还可能加重你的消化问题。
对对对，让其实对啊，我觉得也有很多人问过我说哪一个经文圣经版本是最好的？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不需要拘泥于和合本，就是不需要有和合本本位思考，每一个圣经只要是哪一个版本是让你可以继续读下去的版本就是最好的版本。那我自己是觉得有很多现代的这个新的翻译，然后用非常简单的中文，像和合本不是出现当摩西要被喂奶的时候，他说要找一个奶孩子的人来，现在很少在用奶孩子这个用如果我表姐现在正在生小孩对吧，我也只会说你喂奶还好吗，不会说你奶孩子奶的怎么样啊就是古代的用法其实已经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了，那和合本就更别说很多很艰涩的字词是现代口语不会用的了，那很多新的现代汉语的新的翻译我觉得是可以更好的帮助大家能够更就是让你至少读圣经是读得下去的。
好的，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时间有限。
哇，还有下一个问题。
对，因为我当时在收到木盼同学的这封信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什么动力让他可以愿意写一封信然后来问我们，肯定是他对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影响了他对神的一些认识，甚至是对神属性的一些怀疑。我在想我有些时候也是，特别是在我刚信主的头几年，我读圣经哇，真的是每次都跟老师辩论，我都觉得你们不是说神是一个信实的神吗？不是一个良善的神吗？他怎么这样做这样做？所以说我读经的很大的，很多时候我愿意跟人争辩或者愿意去问老师，都是因为我觉得影响了我对神的这个属性的认识。这个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读经陷入到一个困惑，一个疑惑，甚至怀疑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做？比如说我们今天查了很多的资料，然后查完之后我还是不理解，我理解完了最后我还是觉得哎呀，这个地方关于贞洁的条例我觉得就是神他不够思考的缜密，他不够公义，那当我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怀疑的声音在我脑海里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
是好，这个我觉得还是重复刚刚我的观点，就是拥抱怀疑。我觉得我就是我本身身体力行的拥抱怀疑啦，然后当我们叫就像你说的，当你怀疑神的属性的时候，你本来对神的属性的这些认识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大部分都是我们在教会讲道啊等等各种教导中当中听到的，但那个听到的不等于是你相信的对吧，就你这么知道而已，知道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良善的，上帝是慈爱信实的等等等等，这些其实当你听到的时候你都只停留在你的脑中而已，停留在你的知识层面，那当这个怀疑产生的时候，就是它从你的头脑进入到你的心的时刻了，就是什么时候那个怀疑真的被你很认真的面对，被你在那个怀疑当中一次一次的提出问题，甚至是你说的是去找教会的长老啊，然后各种辅导辩论，这些怀疑当他很认真的被面对，最后那个提炼出来说哇，有一天你就突然说上帝真的是信实的，那时候上帝的属性才成为你真的相信他的属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是是是，我觉得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我们要知道金金不怕火炼，你要知道说神是经得起考验的一个神，所以说不要怕你去怀疑他，比如说我们怀疑其实我们没有搞懂这里的经文，我们就强行给自己洗脑说啊，一定是我没有理解好，但是神一定不是我想的这样，就错过了你对这一段经文你对神更深的一个了解，有可能你为了要解释这一段你查考了更多其他的经文，看了更多的圣经，我觉得就是都是帮助你跟神建立更好的关系，更认识他的一个机会。
真的，我觉得不要把神的属性停留在我们的背诵当中，停留在我们的那种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上帝是信实的公义的，我觉得上帝这每一句你当你说出想到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公义的，你可以拉出你一大堆的经历，然后那种你知道用生命去经历到上帝是信实的这几个字的时候，我觉得那才是真的 甘甜，然后以及那个信仰是内化在你的整个生命当中。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的信仰追求的，而不是很有信心的每一次都说啊，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信实的。
而且我觉得它跟信心也不矛盾。我们知道，我们信心是在神那里，是说我们眼睛没见到的，好像我们都要相信他，那才是真的信心。但是我觉得，我们去试的这个过程当中，才会培养出这样的信心，
没
不是
错，
说，
没
对吧？
错。
这个信心就天然就在那里了。对，所以
对啊，
说。
因为你讲到这个信心，你看，其实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自身就是一个经历过怀疑，然后经历过他用他自己的方法，他不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他用自己的方法想要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一次一次一次，他真的经历到说，哇，上帝真的是信实的。当这个属性成为他的信念，成为他的信仰的时候，他才能够真的连他自己的独生爱子都毫无犹豫地放到那个坛上，愿意给上帝。
今天那就是通过木盼同学的这个问题，我们来聊了一下怎么读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有很多时候都也在聊这个话题，只是没有像今天这么集中。我就希望呢，大家经过今天这期节目呢，可以带到每一天的这个读经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把它当成一个乐趣去拥抱、去读，然后去认识神。然后我也是要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对经文有任何的疑问，我觉得不用急着先写信来给我们，因为我很怕我们也没有时间来回复这么多的邮件。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先通过各样子的方式自己去尝试，然后自己去解释，甚至是去找电台，有很多其他的牧者的节目，他们都是非常的耐心和有很多的学识吧，可以为你来更多更具体的解答。所以说，以后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呢，我们没有及时回答你，也不好意思，在这里先跟你说抱歉啊。如果之后有关于比较更系统化的，比如说你说，哎，我真的很难，我不知道怎么读这种问题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来探讨，好吧？那就今天谢谢吴飞，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
谢谢
就
大家，
下一期再见，拜拜。
拜拜。
何等的荣美，如此的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被挽回，在恩典之下，我仍敬畏。
Show
圣洁，主我要敬畏你的一切，心